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要和您分享选自微信公众号行在恩典中的女子中的一篇长文，这也是一个宝贵的见证。这篇长文的题目是在苦难中结出佳美的果实，一位患癌复发姊妹的见证，作者美嘉。这篇文章比较长，可能我会分几次在节目中为您播出。美嘉，80后，在最美好的年华里被查出身患卵巢癌。在化疗期间，她来到教会。有人说信耶稣就能得医治，但她并不相信，因为她也并不真想要病得医治。后来在听传道人讲加尔文5:1的时候，他真实地明白了信主的含义。从那时起，弟兄姊妹时常去探访他，给他念圣经经文，温柔地劝勉他要悔改。虽然有点生气，但他还是在祷告时真实地向神悔改，品尝到赦罪的平安和喜乐。他说，我一直在经历痛苦，但是我每次受痛苦都更认识耶稣基督对我的爱。受痛苦的程度越深，就越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深。因为一个不该受苦的人，却为了爱我这个罪人而受了最极致的苦难。若不是因为爱我，他不会愿意承受。所以我觉得在苦难中和主的关系更好，更亲密了。我们来听听美嘉身边人眼中的他。初时美嘉是在音乐学校，他是我的电钢琴老师。每次上课他都带着微笑提前坐在那里等我。我时常没有练习上次课的作业，他却总是夸赞我，鼓励我。从他的教学中，我看到他备课的认真，教导的用心。而课前见面时，他为我备下的一杯奶茶或是一杯酸奶，让我看到满满的爱。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癌症患者，不禁感叹这美丽纤瘦的女孩如此坚毅。再后来，美嘉又去神学院继续深造，她听课认真，笔记是典范，作业总是按时完成，成绩也是上等。其实我跟美嘉私交不深，但我看到她在每一个身份上的忠心。美嘉是我的同学，我们在一个屋檐下一起学习，一起生活， 已经接近两年。这次他癌症复发，假期中大家一直在为他祷告。开学时他还在等待手术和化疗，手术和化疗结束后，他坚持回到我们当中。他身体虚弱，为化疗所苦，也不能吃什么。但是有次在一同祷告的时候，我因生活和服侍的压力忍不住哭了。一个人发呆的时候，他悄悄来到我身边，陪我祷告，拥抱我，安慰我。他心思细密敏感，觉察到了我说不出的难过，软语开解，我从他受了安慰。在自己极其痛苦的时候，还是关注需要安慰和鼓励的人。他说过，我跟自己在一起的时间很多，有无数的时间可以爱自己，跟别人在一起的时间却不多，应当抓紧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爱他们。他的爱心激励我舍己爱人。事过几年，他当时的一句话还常常出现在脑海中：一切的苦难都是限量版，因为天上没有了。这话时常安慰我，我也引用这话安慰了许多人。后来和美嘉有了更多的交集，也从生活中观察到他的确如他所说那般，面对苦难安静坦然。我想他不是没有哭过，不是没有伤心焦虑，但他真的结出了佳美的果实。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美嘉的文章，在苦难中结出佳美的果实，一位癌症复发姐妹的见证。我是美嘉，是一个得了癌症的人。在这个苦难中，我也特别感恩。在生病的过程里面，对福音有很多的追问和思考。因为我之前确实并不真的知道究竟耶稣基督拯救我与我的现实生活有什么关联。在这样的追问中，我自己会读圣经，历世历代圣徒的著作，这些成为我汲取智慧的途径。绝处逢生。我2009年的时候去教会并信主，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因为癌症复发，觉得人生要走到终点了，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死亡，以及死亡后要面对的事情。去到教会会听到一些死后会发生的事情，会经常听到的两个字，审判，并且会听说对于不信的人来说，面对的只有审判，没有永生。那个时候我是不信的，在教会的时候我会发现，哦，原来我死后还有审判这档子事在等着我，而不是说死了就一了百了。因为世界上没有人说死后审判的事，大家就会觉得世界上都没有人讲啊，所以这个事是没有的。其实在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是没有人告诉我们的，但我们会认为它存在。为什么？因为有人知道它，而且是很确实的知道它。在福音这个事情，很多人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福音，没有神呐。但是之所以我们会知道有神，是因为我们确切地认识神，有圣经确切地告诉我们关于神的知识。所以不是我们没听过的就是不存在的。 去教会之后给了我一个思考的机会，就是我要怎么去信这一位神呢？我过去是一个做什么事都会半途而废的人，但在听到加尔文的基督教五要义说圣徒永蒙保守，就是说如果你一旦真信，神会保守你信到底。我说好，这个问题解决了。无论我多么软弱，多么败坏，无论我多少次跌倒，神都会扶持我，而且会保守我一直到永生。所以我就相信，反正是信他嘛，那就什么都信他就好了。就这样我信了主。不是因为人家说你信耶稣吧，你信耶稣你的病就得医治。对我来说，病得医治这件事没有多大吸引力。我的生活从小到大充满了很多坎坷，很多坎坷是我自己做的。其实原本我的生活条件是很优越的，但内心会很孤独，因为没有朋友，没有家长的陪伴，像留守儿童一样长大。成长的过程中，我对人生有很多的思考和追求，但那些思考和追求是我在那个阶段达不到的，所以我会觉得活着真的很没意思，因为你想要的东西你都得不到，那么你活着干嘛呢？而且后来我会思考，人活着究竟是为什么？有人说活着是为了生孩子呀，延续后代，把孩子培养成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我会说，那你达成了这个目标之后呢？他们就会说，那你的孩子还会生孩子呀。那我就会问，那之后呢？然后就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其实一直不知道人生是为什么，或者人生和人死是对着的吧。所以得病了，那就干脆还不如死了算了。别人跟我说病得医治，其实对我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人生就是人在一个活着的状态，人活着如果不知道为什么活着的话，就像无头苍蝇一样会乱撞。我自己在这样的困境中被神解救了。我刚开始去教会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说，你信主吧，你信主神就会医治你呀，你就留着给神做见证。但是我当时真的痛苦的想死呀。那个时候是在化疗期间，我一边去教会一边化疗。有过化疗经验的人会知道，化疗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罚，有人说它是现代十大酷刑之一。真的有经历的人会知道它有多痛苦，有多难受。这种难受是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活也活不好，死也死不了的那种痛苦状态。我自己在这种痛苦的时候，我就会很想死。去了教会，别人说你信耶稣吧，我就信了。但是因为刚到教会，对神的认识不全备，不是很多，我还是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也不知道这位神究竟是怎样的一位神。在这种情况下，在家里等待化疗的时候，我就会想，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呀？我想自杀。神就说，你活着就是荣耀神。然后我就发现我的人生有目标了，我活着是为了荣耀神。 我之前并不知道这是神对所有人的要求，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读过《威敏信仰告白》。信仰告白的第一条就是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是荣耀神，并且永远以他为乐。我当时去教会就是几周的时间，圣经没怎么读，信条也不知道，根本没有机会知道。但那个时候神就光照我说，你活着就是荣耀神。在这之前，我会把重点侧重在活着的事情上，所以就积极地活着，配合治疗，忍受各种各样的化疗手术。经过这样的身体上的受苦，就让我变得没有那么任性，所以我会觉得苦难本身是一个信仰的直梯。地铁中有很多的扶梯和直梯，在信仰上没有受苦的人是在扶梯的上面，他会过一个很长的路，但它与直梯的高度是一样的。直梯是你上去它就直接到了，你不用在扶梯上走漫长的时间就可以到达你要去的位置。苦难是报应吗？在苦难中，神让我看到你为什么会受苦呢？因为你是罪人，因为你有罪。那么有罪的人怎样才能讨神喜悦呢？唯独认识信靠耶稣基督，在他面前悔改。圣经上宣告所有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在痛苦中的人会格外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那个刑罚一样的痛苦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内心会真的有一种我是不是遭报应了的想法。但是神会报应我们吗？像罗马书1:18所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无论你现在是苦难还是顺利，都在神的愤怒里面。病痛的苦难让我被提醒，我是在神愤怒的光景里面，我需要在神面前回转，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神给我提供的一个选择的机会。我自己认为，在我人生中经历的众多苦难，都是在不断地提醒我回到神的面前，去领受神儿子丰盛的生命带给我的美好的恩典。所以，我会在神面前去思想我的罪是什么，我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个苦难。
为什么你允许环境如此领导我？面对突如其来的风暴，心如此脆弱。我好想贴近你，依靠你，我将自己完全归于你。为何环境一直压得我透不过气？我深知道唯有你能疼我保护我， 每次困难来临时，你是我的避难所，你的话语安慰我去挣脱枷锁。在苦难中我要依然赞美你，在痛苦中我要坚定仰望你，我相信有一天会和你相遇，对你的应许永远深信不疑。我好想贴近你，依靠你，我将自己完全归于你。为何环境一直压得我透不过气？我深知道唯有你能疼我保护我，每次困难来临时，你是我的避难所，你的话语安慰我去挣脱枷锁。在苦难中我要依然赞美你，在痛苦中我要坚定仰望你，你的恩膏如雨必流淌我心，欢喜领受从你而来的能力。在苦难中我要依然赞美你，在痛苦中我要坚定仰望你，我相信有一天会和你相遇，应许永远深信不疑。在痛苦中我要依然赞美你，在苦难中我要坚定仰望你，你的恩要如雨必流淌我心里，欢喜领受从你而来的能力。
以前的时候，我的性情包括我的思维模式，对待别人的方式都是基于我罪的本性发出来的。我喜欢生气，别人说一两句话我可能就会生气。我的东西别人不许碰，如果别人碰了我就会爆炸，就是很以自我为中心，无视别人的存在，也不重视别人存在的价值。我以前被我的老师评价说，美嘉是一个具有非常典型时代特征的姐妹，应该就是那种很自私、自我中心，又注重自我情感感受的人。当她这样说我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呀。以前可能不会觉得，但在神的话语中你会看见，如果你不犯罪，耶稣就不需要死来救赎你。当时我会想，主啊，难道全都是犯罪的吗？就没有一丁点好吗？我就想，如果我有一丁点好， 我就可以拿这个跟神讲说，神，你看我这个地方做得还不错，你应该在这个地方不至于让我永远灭亡吧。后来我就想到圣经上说，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如果我们那一丁点儿是好的，可以在神面前站住的话，那耶稣就不用死呀。既然耶稣死了，那就说明我是在神面前完全被弃绝的，被看为污秽的。不在乎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能力，或者是我的外表上看起来还不那么惨不忍睹，或者说我不是非常蠢笨的存在。事实上就是在神面前，如果神看我的话，我没有一分一毫的价值，是被神极厌恶的一个存在。知道了这一点之后，我就特别能安心于我受苦这件事情了。你是谁啊？你为什么就不能受苦呢？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是不愿意顺服的，就会觉得太痛苦了。神，你赶紧接我走吧，让我死了算了。而且你会发现，有时基督徒活着比非基督徒更难。不信主的时候，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心里还能痛快一点；信主之后，想干什么却干不了。因为如果你不是想干神想让你干的事情的话，总是会处处碰壁。现在我理解，这是神对他儿女的管教与保守。2009年，我信主，并被神医治好了之后，发生了哪些事呢？亲爱的家人们，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结束了。在下次的节目当中，我将继续和您分享美嘉的文章，在苦难中结出佳美的果实，一位癌症复发姐妹的见证，敬请留意收听。祝您晚安，再会。
人生是苦。